在約翰一書的一章一至四節，我們就是講過福音呢是 tangible， 福音是可以被聽見，可以是被觸摸，是可以是被睇見的。福音不是单单是一个意念，不是一个的价值，不是只是一个的世界观，而是神的爱和怜悯。约翰指出呢，福音的盼望呢是在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是去做我们的辩护，叫我们的罪得到宽恕。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能够有耶稣基督是中保，但是耶稣基督又喜欢我们，又要我们去成为其他人的中保，成为别人的 advocate。 结果呢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展示神的荣耀和真理。我同心祷告。亲爱神，我们继续仰望你，求你真的给我们有好的记性，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就记得，是相信经历到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奥秘和力量。亲爱主，在香港水深火热的地方，求你给我们继续的是有你灵的充满，我们经历到你的权能，你的话语的信实。我们众人仰望你，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看，集中在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。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由十八节到二十九节，不过二十一至二十三节是十分重要，所以我读一次给大家听。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历史是充满着很多的谎话，亚当就将那个的罪行就推给夏娃，该隐杀死他的弟弟亚伯之后就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弟弟在哪里。犹大说他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他爱耶稣，但是用亲吻是去背叛耶稣，他是讲大话。在这个世界当中，讲谎话的人在历史当中偏偏又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，主导的角色。莎士比亚写了一出的悲剧，就是布鲁塔斯 Brutus 呢，就说他是效忠这个的凯撒的，但是他又参与刺杀凯撒。这班刺杀者就是替造了一个把戏，就其中一位就是呢说呢，米特老师就说，为自己流放的兄弟呢是去请愿求情，但凯撒呢就拒绝了他。当凯撒拒绝了之后，他们怎样呢？就卡斯卡就在背后面呢，就扭住这个凯撒的颈，跟着一班人就涌上去，就行刺凯撒，而这个的布达斯是最后的一个。凯撒死了之后，布鲁达斯就进行演讲，就说不关我事的，他为自己要去辩护，哇，并且得到很多人的支持。希特拉的谎话是叫百万计的德国人相信他。 德国人相信纳粹党的谎话，相信超级种族，600多万的犹太人是被杀死，连其他的国家，好像波兰、法国、奥地利、俄罗斯、丹麦、挪威、比利时、荷兰、南斯拉夫都信他，跟随这位的屠夫。我们在历史上也见到很多的思潮在这里讲大话，我们看见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带来人很多的痛苦，但大家都继续说，我们要寻求一个超级的经济的系统，这个系统是可以是叫我们是分配财富，大家平平等等，工人和雇工有平等的待遇，这不同的主义思潮它带来了很多的冲突，成为了全片整个世界的谎话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都是看见很多谎话的，我们花很多时间教我们的仔女，就是说要讲真话，我们希望周围的人都要讲真话，我们会说假如木偶讲大话，鼻会长出来的，不要说成日狼啊，狼在这里，狼来了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说要讲真话，但情况偏偏又不会是。在王牌大骗子套的影片当中， Fletcher 费内契是一位不诚实的人，他是一位律师，他认为讲大话就是社会的润滑剂，讲大话是方便去做事，叫人的互动能够圆滑一点，或者呢是我们接近的什么交戏，是不是啊，大家讲话要客客气气啊，等等等这样，他做戏这样圆圆滑滑。在生日会当中，就他的孩子就作出一个愿望，愿望就是叫爸爸以后不要讲大话。自此之后就是成为了一个现实，弗莱契不能够讲大话。於是怎样呢？於是就是他反而呢就是惨了，大件事的做亲任何事处处都碰壁，不能够呢拎这个讲大话呢来做一个润滑剂。所以他很希望个仔快点呢你收回你的生日的愿望。但是个小老哥说，爸爸你的大话叫我们好伤心。事实上费内克讲大话是伤害他太太，伤害他细佬哥，伤害他的同事。心理学家就这么讲，他说假如你掘下去，我们看看，其实你想想为什么你跟我讲大话了。你跟我讲大话因为我们很害怕咯。害怕什么？我们害怕真理咯。我哋惊真相咯，我哋担心呢啲咧系会伤害到我哋赚钱嘅能力，伤害到我哋嘅关系，伤害到我哋嘅地位。有一次咧，有位嘅肢体就同一间教会嘅同工咧系讲嘢，佢唔满意位同工啊，所以话咧，你知唔知啊？我有份俾薪水你嘅，我有奉献嘅，我俾薪水你噶。於是呢就有人就查查下呢個肢體係咪真係有奉獻，答案係冇。佢講大話希望人尊重佢，佢講大話希望佢個投訴變得有權威。呢啲係我哋運作嘅方式，你話係唔係呢？一位修士在他生命的结束的时候，他很挂念另一位很年轻的修士，他就叫他来到他的床边，他跟他说，他忠告他，他说最重要的不要跟自己说大话，一个自欺欺人的人无法分辨自己或者周围任何的人的真相。 大家有没有看到社交媒体的风化？我们有很多资讯的空袭，我们被广告是去影响，哎呀，用什么牌子的香水就会带来爱情等等。但一切都不是最大的谎话，希特拉不是最大的讲大话的人，社交的媒体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话。最大的谎话是必须和最重要的真理相关，最大的谎话必然会带来生命的粉碎和灭亡。在第一世纪早期的教会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大话，这个大话是一个宇宙性的谎言。约翰看见这个的谎话，究竟谁在这里讲谎话呢？我们留意就是二章十八至二十一节，原来在十九节讲到就是说，有些人呢他们是要带人离开教会。十九节咁讲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在22至23节，约翰就讲出呢啲人点解会离开教会嘅呢？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看法信念，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尼赛亚，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。在22至23节就讲到这个的问题了，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对于耶稣是谁这个问题，这些说谎话的人的答案当然是错了。这班人就是诺斯底主义者，他们的答案是错的，因为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人，就是神的灵在他浸礼的时候就落到他的身上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，神的灵就离开了。约翰的答案就说不是，这个不是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有血有肉的神，基督是神人二性，是完全的神性，是完全的人性，他是神又是人。耶稣基督是尼赛亚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肉体当中的神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。这个就是我们所宣告耶稣基督他是受苦流血死了，后来得了荣耀，并且在肉体当中复活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这位就是尼赛亚。约翰就说那些诺斯底主义者所说的话是谎话的谎话，因为他们否定了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，就是说耶稣是基督，是尼赛亚，是道成了肉身。诺斯底主义者就说耶稣不是基督，诺斯底主义者就要将道成肉身去倒空，他们不接受神的儿子是会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，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会死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不会死在十字架上，不会这样是为世界的罪作出这个牺牲的祭。假如诺斯底主义者是对的话，假如耶稣基督不是基督，以下就是那个意涵，就是个 implications。 第一，听住，历史是没有目的的，因为尼赛亚没有来过， 第二，宽恕讲笑话，宽恕冇可能噶，因为耶稣基督死系一个悲剧性嘅殉教啫，佢唔系神嘅儿子嗰种独特嘅嗰种替代嘅牺牲，冇宽恕嘅功能噶。第三，人同父神嘅关系就冇可能啦。因为其实呢，所有的要点是在乎这位神的儿子的启示，假如耶稣不是基督，不是神永恒的儿子的话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信耶稣所讲一切的说话。约翰就说，诺斯底主义者刚才所讲的那些就是谎话的谎话，是会杀人的，是叫人家粉碎的。而约翰就集中在最后的一点，就是说，假如人是否定基督的话，就不能够有父神。否定耶稣是基督，否定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跟父神断绝了。这个否定是一个谎话，这个否定是带来神和人关系的破碎，唯有那些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才可以有神作为他们的父亲。所以23节这样说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约翰的信心是很清楚的，约翰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学回来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教导约翰他们一起祈祷，教导门徒祈祷，就是说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的父亲，这个祈祷是可能的，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显示父亲，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的父神，父和子是一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看见耶稣基督，看见神的儿子，就看见父神。所以约翰就说，诺斯底主义者所说的，不是将我们的信仰做些微调，使到是新鲜一点，没那么难解释，而是一种什么？是一种敌基督。约翰说，小子啊，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如今是末时了，敌基督来到了。敌基督的人就是反耶稣基督，反神的救赎的计划。除了敌基督的之外，还有敌基督的灵，就是约翰一书的4:1-3这样讲，就是说，亲爱的，一切的灵不可都信，总要察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，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，凡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灵是出于神的，由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，凡不宣认耶稣的灵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。在教会历史当中，我们常常看看敌基督是谁，我们说尼禄是敌基督，我们说这2000年当中是有些敌基督，政治家是敌基督，我们说希特拉是敌基督，在新教的宗教改革当中，我们说天主教是敌基督，在新教的分裂的当中，加尔文、马丁、路德和从浸派的人士彼此指对方，你们是敌基督。但是当我们细心看约翰所说的时候，他说的敌基督是特别的， 當然啦，敵基督是一些反對基督的人物，敵基督是扭曲耶穌基督。這些人是怎樣的？聽住，他們不會稱耶穌基督為救主，不會說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，是叫人進入一種半真半假的圖畫。他們很喜歡在耶穌基督這個名字上面加上自己的哲學，加上自己的經驗，加上自己的意見。我所說的這個基督自是基督，你所說的基督不是基督，約翰一書所說的基督已經是過氣的基督，不是我們這家所需要的基督。事實上這些說法2000年來就不斷的發生，我們對耶穌基督的圖像和意見我們有很多的，很多個可以數的，我數兩個，第一機會幫你數埋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個，我先數兩個。第一個的圖畫是我們加上的經驗，就是一個富貴的基督，聽著，是一個富貴的基督。這種是一種成功神學的想法，就是說基督是會叫人發達，會叫人富貴，叫窮人變成富足的人，只要你信耶穌你就有大獎賞，你就會富足。神是會叫你所有的人成為富貴的人。另外的一個福音，另一幅圖畫就是快樂的福音，就是說你只要信耶穌你們一定是快樂的，我們所傳的是快樂的福音，你們會得到神的應許地，你要一部靚的汽車就有一部靚的汽車，你要一個新的豪宅新的豪宅，你要情感滿足就可以情感滿足，你可以很快樂，你可以少憂愁，信耶穌不憂愁。是不是真的呢？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叫我们去富贵和快乐，叫我们是避免所有的痛苦，是叫我们不要忧虑，叫我们不要经历这个痛苦，叫我们不需要生老病死。约翰给我们的警告说要辨识，想下这些福音是不是忠于使徒所见的福音，是那个可以听得见，能够看得见，能够摸得到 tangible 的福音，这个是不是跟圣灵当中所印证出来的福音。约翰他说敌基督要想下是不是你们的中间，答案就是刚才讲的例子当然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这些都是扭曲了耶稣基督的图像，最终会成为谎话。同约翰一起，我们宣布我们要离开这些这样的思想，我们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心和爱。耶稣基督的爱叫我们走到人群的当中，去到水深火热的当中，一起跟他们面对苦难。这样的生命不是单单寻求自己的快乐，并且是寻求其他人的快乐。这样的生命不是寻求自己的公义，并且是寻求其他人的公义。所以我們總共看了兩章，其實從一章到兩章，約翰給了我們三個的提醒。第一個提醒就是我們繼續要去團契，在第一章講過的，我們將所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，使你們與我們相交團契，我們仍是與父並祂的仔耶穌基督相交的團契。总之我们继续是怎样留下，我们拒绝谎话，一起依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跟那些相信十字架 救赎的人走在一起，我们是相信宽恕，我们一起走在神的光明的当中，继续的团契，继续的团契，你们要继续的团契。第二，我们必须要将我们起初所听见的福音摆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在24至25节这样讲，论到你们，务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原来我们开初所听见、所看见、所摸到的就是福音在我们的里面，福音在我们的里面。约翰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如果世界所身处的世界是疯狂的话，去到福音那里，住在福音那里。假如有假老师跟你讲，就是说，哇，我有一些秘密的教义，是使到你们过得快乐、丰盛的人生，很顺利的人生的话，你就要什么？去到福音那里，住在福音那里。或者当有人跟你讲话，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的时候，你就只管回到福音里面，住在福音里面。福音是会彻底改变我们对生命的看法，对世界的看法，对别人的看法，叫我们能够去到水深之处，面对危机，一起去见证耶稣基督是主，是救主，是弥赛亚。所以福音是生命的流，问题是你信不信？你信得有几多？你是小信？你真是信？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就是我们有永生，可以和父和子一同的团体。第三，我们被圣灵所高活，住在圣灵的里面，住在基督的里面。26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约翰使用恩膏这个字，就是讲到那个宝贵圣灵的内在咯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灵是很宝贵的。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夜对门徒就说，他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且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耶稣基督讲给门徒听，讲给你们听，就是天父会派一位老师教你们。约翰说，在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老师就是住在这里，住在里面。圣灵是不是住在里面？感不感受到他住在里面？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里面就有满足，因为你明白了真理，你继续学习去明白这个奥秘，所以你会住在真理的里面，你就不会再疯癫了，你不会再被那些疯癫的思想去搅扰你了。当周围的人有疯癫的思想的时候，你在真理的里面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你住在圣灵的里面，你住在真理的里面，真理在你里面。再听一次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是主给你的，不是你自己拿的， 常存在你们的心里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？第一就是住在圣灵里面，依靠圣灵顺服祂在生命的影响。第二就是住在圣灵，靠住圣灵，就是拥抱耶稣基督为救主和主人，在新约当中拥抱耶稣基督为主人，就是拥抱耶稣基督为救主。圣灵会影响我们，叫我们要接纳耶稣基督为救主和主人。圣灵会拥抱我们，叫我们喜欢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圣灵会影响我们，要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圣灵叫我们继续的相信福音。圣灵影响我们彼此相爱，享受圣徒的相交。在第二十八节这样说，就说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一项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就是你要做的咯，你遵守圣经的道理，住在圣经的道理里面，住在这个使徒所宣讲的福音的里面，住在神的旨意的里面，这样圣灵在里面就会塑造到耶稣基督的形貌。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，这样你就是住在圣灵的里面，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你是不是何等的美好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。这个是约翰的呼吁，他说假老师敌基督要倒下来，神的灵会恩膏我们，叫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是救主，是主人。神的灵会叫我们认识真理，认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神的道路，是神的真理，是神的生命。所以任何的谎话，任何反基督的谎话，是拿不走神的真理的。我们是要拒绝敌基督的谎话，我们继续的去生活下去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你要面对最大的抵挡，你不是要抵挡希特拉错误的应许啊，你要抵挡，不过更要抵挡的什么？更要抵挡的就是那种对圣诞节的马槽的道成肉身，和复活节的坟墓的复活的攻击和作假。这些攻击很恐怖的，因为你不知不觉你已经没有信耶稣了，你已经在敌基督的灵的里面了。但是只要我们继续的一起靠近，我们劝诫，我们住在福音里面，我们住在圣灵的里面，住在基督的里面。我告诉大家，胜利是肯定的，基督是神的真理，没有任何的谎话，无论是几大的谎话，是可以胜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早期的先言，早期的基督徒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们付上巨大的代价。我们说这些是殉道者，他们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尼赛亚，是主人，是救主。因为他们要这样见证，这样承认，他们换来要是被杀害死亡。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的世界都是仍然存在的。 尤其是在一些极端的国家当中，当基督徒承认耶稣是主，是尼赛亚的话，他们就好像签署了自己的死刑令一样。由于信仰的宣认，在过往成千上万的苏丹基督徒被杀掩埋在地下，你知不知道吗？有一位教会的牧师就问一些弟兄姊妹们，问就说，基督徒你相信什么？跟着他很快加埋就说，你愿不愿意为你所信要死啊？同样约翰问你，你们会不会宣布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尼赛亚？你们会不会为这样的缘故而死啊？你会不会意识到生和死的唯一的希望是在于耶稣是基督，是尼赛亚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愿神赐给我们有真正的恩典，信靠主是基督而得救。阿们。